卯日三讼四，这是地天泰啊。好，大伙看到卦象没有？看到卦象了吗？看到了，OK。好，大伙看那个演讲版那个卦象。那么这个卦象呢是占官司的啊。基本上呢每一个卦象呢啊，然后呢看多了，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或者直觉，好像三昧啊事情啊，以公司起名的。然后一个卦象一出来以后呢啊，那基本现状啊，一个整个事情的特征啊，这个起名的特征啊，大概情况跟事情相关的吧，啊，一定会显现出来。然后呢，我们要读的话呢，首先要读的就是读准这个现状的信息啊。就像我们就说了，知道我们深入进阶的易学呢，其实有7个步骤，是吧？好，第一个步骤呢，其实就是对轨。我们所说的对轨呢，就是说了，通过卦象的现状信息来定位一些卦象特征和实特征有一种切合度。这种切合度是一种对轨过程，是我们算卦必须的啊。因为呢，你只要对上了这种切合度的话，其实每一个卦象定位都很清晰。定位清晰以后呢，不论吉凶判断了，或者是啊以后的运气啊、细节啊，然后甚至化解啊，都循着这个规则比较顺畅。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深入进阶的六爻和入门六爻的最大区别啊，对看卦的思维都不一样的。当大伙对卦象，然后呢，就说。长期这种培养啊，然后这种锻炼以后呢，就会培养出对卦象这种直觉。也就一个卦出来，因为你看的象多了，其实很多对轨的它离不开象的。我们包括一些六亲的象啊，六神的象啊，还有一些五行的象啊，爻位的象啊，然后呢一些甚至一些我们说的大阴的象啊，还有卦象的卦辞啊，这些象综合来说呢，其实呢它的表现模式啊，并不是太复杂。很多事情呢，只要你接触的多。你就直接可以套象，啊，一件事情套了一个象啊，比如问公司起名，那起名用六神代表什么呢？有可能是用出穴来代表的，啊，那么用六亲来什么来表示呢？有可能是官鬼，有可能是父母，因为官鬼是用父母的元神嘛，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名字的背选者啊，所以呢，官鬼是父母的一个背选啊，所以说这些六亲啊，六神的象呢，其实的话呢，它都会有自己的特征。包括一些对外的一些事情啊，他肯定通过五爻六爻来听说对外的啊。然后从西煞来说呢，有可能是带桃花的，所以说呢，有些事如果是它是跟大阴有关，有可能跟比如金婆金有关啊，因为金婆金呢它是来或者装修用的啊，是吧？或者是呢贴在上去作为一种形象的啊，所以说公司的名字也是一个形象的代表，公司的形象的代表。所以说这些信息你见多了，你自然一看卦你就知道哦，这卦大概定位对不对？然后再看的话呢。哎，这个卦到底是不是这事情的反应啊？所以说呢，这些直觉，我们是通过不断的看卦，不断的看卦，不断的实战，不断的思维，长期而形成的直觉。包括看八字也是一样，看卦也是这样。那么好像这个占官司的啊，占官司的话呢，哎，有人就问，就是说，哎，我是什么来定位这个被告啊、原告啊？其实很简单的，因为官司，官鬼就代表官司。那么你在这官司里面处于一种主动角色还是被动角色？那么有时候你就要看你这个各自的定位是什么爻，那么六亲，如果你是兄弟十四的，那你是被官司克的，那么你的定位是肯定是被告。如果你的身份你的那个六亲身份是子孙爻是克官司的或是七财爻是生官司的，也就是说我很希望打官司，或是呢我主控了这个官司，或是我主动发起的这个官司，所以呢克就是我主控。我主控的就是我等于我主动发生，就是说我趋向这个官司，所以说呢，往往出现子孙爻七财爻临你这个用神，往往就代表你这个一个人一个官司的话，有两种官司，一种官司呢，它是我们叫公诉，公诉的话就等于说了，哎，公家告你了也就是说呢原告人他没有指定的人，也就是说你触犯的法律你触犯的行。那么这种公诉人的官司呢，其实就看四爻代表自己。基本上这个你不管什么实事都好，它往往就是你的那种事实已经造成你是被告身份。那么这个你基本上也不用看什么六亲十四来定位自己是主要原告被告，因为事实上已经告诉你是被告。另外一种官司呢，它是我们叫一种民事官司，民事官司它是有原告被告，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呢是不告不理的。也就是说，两个法人是吧？他不告你尽管你做事情损害他利益，他不告你就没事了这种我们叫做民事官司。这民事官司肯定有原告、被告。那么原告是谁呢？被告是谁呢？那么我们往往是从四应里面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四爻代表自己应爻代表对手。 这是一个我们说官司挂的一个啊最基础的一个啊法官司相关两个人的定位。当然这个定位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呢啊，比如说哎子孙发动来克自己啊，或者是呢或者是那个官鬼发动来克自己啊，那么这官鬼和子孙发动有可能也代表官司那个道言，也有可能就说呢啊，也有可能就说有时候啊会代表官司的信息他直接克四爻，那么这四爻肯定是兄弟了啊，他也不代表哎，这个有可能是代表一个内告、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蛮灵活的。但是呢你基本定位要知道，也就是说哎，哪些爻有可能代表哪些特征，原告被告特征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有些卦呢好像因为呢他有些卦呢他是比如说是官鬼爻直接发动来克四爻，他有可能是代表告诉你官司失利的，但是不代表说啊你兄弟持四这个爻肯定代表你是被告，有可能本身就是说哎你是兄弟持四，但是呢那个对手是七财爻嘞，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本身你的角色克他的，也就是说四爻克应爻的那种格局，那这种格局有可能也是说啊你是原告他是被告，只不过官司你输的，所以呢官鬼会发动来克你。所以这些的话呢要看组合啊，所有套路呢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基础定位，基础定位合理的运用要看啊彼此的组合的分析。就像我们看到这一卦里面我们看到是啊应爻啊，假设我们这是一个啊双方的一个讼事，双方讼事的话呢哎有对手是子孙啊酉金，那么为什么我去直接确定了应爻这个子孙酉金就是他的对手了，就是说官司上的对手，因为呢卦里面出现了一个暗动，也就是说应爻子孙酉金它叫暗动。那么我们首先了解我们的最基础的定位，哎，这是一四应有可能是代表官司的两者啊，四爻代表自己，应爻代表你的官司对手。那么呢其实呢动必有因最重要的，如果他动的不是应爻，那么有可能他发动的爻才是真正的对手，但是呢他这应爻偏偏发动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定位的啊，直接一看就可以定位这个应爻子啊孙酉金肯定是对手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子孙酉金是带贵人啊，所以呢这个从定位上啊他暗动而且带贵人而且带应爻，所以说这个卦这里的子孙应啊酉金肯定代表他的官司上的对手。那我们再看这里面的对手前提下确定了以后呢各自带什么六亲啊，应爻带子孙那是客官鬼，然后呢四爻啊是带兄弟，他是被官给克的啊，然后呢暗动的是酉金，也就是说呢啊他直接来纠缠你，你说酉金在和这个啊四爻，这个格局的话我们就知道哎这个哪一个官这个官司谁是主动，谁可能是原告，谁可能是被告。因为这个格局里面很明显的就是酉金呢他去来和四爻尘土，我们叫吹和，一个动一个静是吧啊，安静的四爻是尘土，然后呢啊出现动爻酉金来针对这个尘土，那么酉金对尘土一个针对的话它不可能是生克的，它只能是吹和啊，动静一个动一个静叫吹和。那么这吹和里面有吹旺啊，也有我们叫纠缠，如果四爻旺它叫吹旺，他来和我让我旺起来，这是基本卦理啊。如果这个酉金发动了啊，这个四爻的状态是衰败的或者是不兴旺的，那么这个酉金就是得来纠缠我，得来吸附我一样啊，把我吸过去啊，这就是等于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啊一个能量体的对比了啊，就等于说了哎，谁的能量大谁就会把对方吸过去。所以说呢月亮会咬着地球转，因为月亮的质量不够地球大，所以说呢它等于来驱旺我了，被我合住了。那么地球同样围绕着太阳转，因为地球的质量比不上太阳的啊，它同样就是说了哎，假设地球是自己的话，那么等于哦，我自己让对手给牵住了，我被动的要围着它转，这就是吹合的最基本的原理啊。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吹合能不能形成的话呢啊，首先就要看自己旺不旺，自己旺就对方的摇着我转，如果自己不旺的话呢就等于我要了对方转，那这是一个啊互相的一个能量的对比啊。那么这块很明显的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子孙酉金呢它是暗动啊，暗动肯定是动者了啊，它来吹和尘土。然后这四爻的状态啊，我们看看这四爻状态是什么状态啊，在月末日克的状态下被吹和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啊，一个爻月破日克，这是什么特殊衰败状态，它不是一般的衰败，它是特别的衰败。所以这个卦的话呢就等于说呢你的动局，那就动局代表事情的一个吉凶的趋势的定性嘛。啊，这个动局已经告诉我们这事情对他很不利，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被动摇纠缠不休的状态，这定性是很容易定的啊。只要你定位了哦，这应爻是代表哪个爻啊，第二代表对手啊，是吧，他一个官司的对手啊，然后呢啊，你是兄弟十四被官克啊，对方是客观的，就是说哎，他是原告你是被告，然后呢再看到这个动向啊，这个动向很明显的是自己啊衰败状态上被动摇来和 那么我们叫做被纠缠的摧合，就衰败的摧合。好，那么这个就是自己在官司上被动的状态，也是一种趋势的显示。所以说当我们定位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怎么去判断吉凶。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兄弟有可能代表你的被告，也有可能代表你的原告。如果你的状态，首先你的适应的状态是什么状态，然后我们看到的这应爻状态是子孙爻，它不受四爻克，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被告。然后第二个，从六亲的定位上，子孙代表客观规，兄弟被判为